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6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现在是中国时间的晚10点，这次节目内容主要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富汗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4个小时的访问后回到华盛顿，美国纪念卫国捐躯的阵亡将士，教皇方济各星期一继续访问中东， 中越两国海上对峙，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受到考验，乌克兰总统选举显示糖果制造业亿万富翁前外交部长波罗申科票数遥遥领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看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富汗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4个小时的访问之后，已经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早上返回了美国。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晚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期间到阿富汗看望了美国部队。 他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对美军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感谢美国军人的奉献。他还表示，他希望阿富汗新总统宣誓就职以后，能够签署一项美阿安全协定。离开阿富汗之前，奥巴马总统致电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赞扬阿富汗安全部队取得的进展，以及阿富汗总统选举首轮的成功，并对阿富汗主导的与塔利班的和解进程表示支持。 今天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全国各地大小城镇组织游行集会和各种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向阵亡将士敬献花圈的仪式，并发表讲话。此前，奥巴马总统刚刚访问阿富汗归来，他在阿富汗对美军表示， 在阿富汗的军事进展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星期天早些时候，数千名摩托车骑手参加了每年一度的滚雷活动，骑车穿过首都华盛顿，提醒人们关注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阵亡将士纪念日是国家节日，多数人这一天不上班上学，这个三天长周末被看作是夏天休假季节，非正式的开始了。 很多家庭会在户外烧烤或者去海边或者公园游玩。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泰国军方首脑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国王已经正式认可他担任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该委员会将负责治理国家。 巴育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如果再次发生政治抗议，他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武力。巴育说，他的目标是尽早举行选举，但他没有说明选举时间。当一名记者提问时，巴育立即中断了新闻发布会。巴育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军方领导人警告抗议者，军方将不再容忍反对政变的集会。 在军方发出警告之前，军人和抗议者在全国各地爆发一系列的冲突。泰国军方官员说，对抗议者将予以逮捕、监禁，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星期一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佩雷斯。此外，他还将前往位于赫尔兹山的以色列国家公墓以及大屠杀纪念馆。 星期一早些时候，作为世界上13亿罗马天主教徒领袖的教皇将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萨清真寺会见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尔多路茂一世，并参观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建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点，据信那里是圣经记载的第一座和第二座圣殿的所在地。伊斯兰教将耶路撒冷视为第三圣地。星期一是教皇对中东三天访问的最后一天。星期天，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接受了教皇的邀请，表示愿意前往梵蒂冈和教皇一道为和平祈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机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空以不到50米的超近距离逼近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日本指责中方行为带有恐吓的味道，而中国指称日本阻碍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公布称，星期六上午，中国战斗机以超短距离接近正在东海上空执行监视飞行任务的两架日本自卫队军机。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称，防卫省说，星期六上午11点和12点前后，中国苏-27战斗机在东海上空从后方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图像信息采集机和电子侦察机。当时，中日军机的距离只有30到50米。日本防卫省表明，这一空域是中日空中识别区重叠上空。中国军机在百米以内超短距离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尚属首次，不过自卫队飞机没有受到损害。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星期天对媒体表示，中方超出常规的近距离接近自卫队飞机的行为可能导致偶发事故，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小野寺表示，这是一种带有恐吓味道的不正常行为。他还透露，已经向安倍晋三首相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国防部也于星期日发表谈话，指责日本侵入中俄军演空域。中国国防部在网页公布的谈话称，日本自卫队两架飞机侵入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对正在实施的中俄军演进行侦查与阻碍，中国军机紧急出动，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谈话指责日方采取危险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要求日方停止一切侦查与阻碍行为。日本媒体有分析认为，此事进一步凸显日中两国有必要尽快构筑危机管理框架，防止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块儿来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新疆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新疆警方星期天凌晨发动了零点行动，在新疆南部抓获200多嫌疑人，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的青年。美国驻英派驻乌鲁木齐的记者东方到达事发地点后，今天又前往当地医院了解了暴力袭击中受伤人员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听美国驻英记者东方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发来的报道。
那么今天我们前往的522事件伤者接受医疗最集中的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询问医护人员得知伤者呢被分散在几个楼层接受治疗。有的病人家属透露啊，前几天还有看到伤者，现在呢陆续被转走。医院和警方也没有透露伤员是不是有紧急情况，是不是又有人死亡，这些情况都没有。严打主要是在南疆，那么集中在三个城市，和田、喀什和阿克苏，是夜里边零点开始的行动，已经抓了200多名犯罪嫌疑人，打掉了23个啊涉恐、涉暴和宗教极端犯罪团伙，缴获了200多个这个爆炸装置。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一次抓获的嫌疑人大都是80后、90后的新疆青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懂电脑、懂网络，会用社交媒体。那么这一次呢， 主要呢，听说是新疆警方能够破获这个犯罪团伙，主要是依靠对互联网的监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和越南因为中国在越南附近的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引发的对峙，正在考验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转移到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南中国海爆发的最新的纠纷会给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越南说，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设立钻井平台，对该地区的自由航海造成威胁。越南总理阮晋勇说，
nhất là vụ hạ đặt trái phép giàn khoan Hải Dương 981và đưa nhiều tàu hộ tống bảo vệ。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并派遣舰船保护这个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和海事安全。
安全和自由航海在biển đông。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反驳说，越南对中国主权提出质疑，无疑加剧了紧张局势。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美国争取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中国试图把美国顶回去，
这真的是把越南推上了最前沿。这其实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场较量，看看谁将能在当前或者是长期来讲，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影响。
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尔塞耶说，这是传达给所有与北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的讯号。
东盟的核心国家不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他们对此都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而是后面的军事力量的展示。面对中国，所有国家都感到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主权和海事争端，他对亚洲国家寻求军事同盟来对付邻国的做法表示质疑。
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莱弗里特说，美国要把重心转移亚太，而北京试图挖美国的墙角。他认为北京的举动基于一种臆断，那就是华盛顿是不会动武的。
中国的想法就是给美国一个怎么都赢不了的选择，要么与中国就美国根本不在乎的岛屿交战，要么是不支持自己的盟友。这向那些盟友送去了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美国靠不住，再平衡是玩虚的。他们现在和将来要打交道的强邻只有中国一家。
华盛顿方面表示支持河内因为钻井平台而采取法律行动。美国说，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法律行动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菲律宾就海洋主权纠纷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以后，越南领导人也考虑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国际仲裁。在这种背景下，打国际官司是否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中越之间有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越南指责中国擅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钻井平台，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升级。5月21号，越南总理阮晋勇在一份书面文件中第一次表示，越南正在考虑各种防卫途径应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其中包括诉诸国际法庭。越南总理阮晋勇5月22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说，
中国的行动直接威胁到东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以及航行和飞行的自由。
今年3月，菲律宾向海牙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反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称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这是中国第一次因为海上争议被告上国际法庭。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顾问约瑟夫·博斯科指出，越南和菲律宾诉诸国际法庭，体现了他们愿意和平解决争端，避免武力冲突。
It is important that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nd other countries.
菲律宾、越南和其他跟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使用现有的国际法律体制，体现了他们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点很重要。
针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北京已经表示不应诉也不接受仲裁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强烈反驳，他说越南的指责是无理的。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虽然中国不会应诉，但是新美国安全问题中心的伊利拉特纳认为，诉诸法律将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
Although it won't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se
国际仲裁不一定能解决争端，可是意义深远，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全世界增加事件的重要性。
阮晋勇强调，河内将坚决捍卫本国主权，但是同时表示，他只会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不希望引发战争。不过，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
总会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危险，即使两艘船舰的指挥官不是故意的，仍然有可能发生冲突。更糟糕的是，中国故意制造事端，使用武力或者用船舰去干预或者冲撞别人。
博斯科说，越南虽然弱小，可是并不怕中国。中越两国在1979年打过短暂而惨烈的边界战争。专家说，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美国通常不会选边站，但是反对动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周举行了一场有关保护国际宗教自由的听证。密切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人士在作证时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大大退步。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相关人士指出，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福西丘莫斯，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迅速恶化。
We have documented in February annual report about the persecution just on the Christian.
我们在二月份的年度报告中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做了记录。我们看到与2012年相比，2013年仅是对中国基督教徒的打压就增加了30%。
Against Christians in China alone had risen almost 30%。
这次听证的主题是保护宗教自由，美国对存在宗教自由迫害的特别关注国的有效制约。福西丘莫斯在听证当中说，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加大力度对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实施全面的打压，甚至得到中共认可的三次爱国教会的空间也受到空前的限制。同时，教会教产受到地方政府的抢夺，逼迫基督徒的教案频频发生。他在证词当中特别提到广西柳州良人教会的程杰，程杰因为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在儿童的品格教育当中采取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于2014年2月被关押至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强调说，中国是无差别宗教自由迫害者，也就是对各方宗教一并打压。他认为中共加大对宗教的打压是不希望走苏联帝国解体的老路。他说，中共认为前苏联阵营允许天主教成为一个替代的威权体系，以及民间的独立社团，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
I think the Chinese regime sees what happened there, and they do not.
我想中共政权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允许替代的权威机构或是独立的民间社团的存在。他们担心，这会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丰富的土壤和支持体系，最终会导致这个不公正的、压制的、不民主的政权被推翻。我们了不起的英雄傅西丘牧师做了很多揭露工作。
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自由实施特别严厉的侵犯。报告再次把中国、伊朗、朝鲜等八个国家一起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国，赋予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一定的工具来制裁相关的国家。但是乔治在听证会上说，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1998年设立以来，美国的历届总统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Unfortunately, neither Republican nor Democrat.
很不幸的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自从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实施以来，都没有充分利用宗教自由值得关注国的机制，没有把它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来使用，而这却是他设立的意图。
听证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了他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
All human rights in general have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since
自从天安门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整体来说出现了巨大的恶化。在宗教自由方面，不管是法轮功、地下教会、天主教、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在那里有一个努力，就是要取缔教会。我想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要采取如何的措施才能让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事情。
外交委员会这次的听证也听取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正稳步开展北极地区的活动。分析人士说，中国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对北极的兴趣不仅包括开发资源，还包括扩张军事。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北极国家，却被认为没有对北极出现的新形势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理面貌。在夏季，曾经常年冰盖的大洋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宽阔的水面，为船只的航行和资源的勘探提供前所未有的潜力。人们注意到，过去几年来，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包括货船在北冰洋上穿行，破冰船在那里勘测考察。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5月21号主办的一次北极专题讨论会上，新西兰访问学者布瑞迪教授说，中国对北极展现极大兴趣，并不只出于商业动机。
这是因为北极对中国的战略、石油和矿物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将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来说，获得极地资源以及北极航海和航空通道是至关重要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勃·休伯特担心，随着北极地区冰盖的逐步解冻，世界一些强国之间的竞争会延伸到北极，尤其是新兴大国中国与传统强国美国之间的竞争。
你看看中国军队的海洋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已经添置了航空母舰，正在从近海舰队发展成为远海舰队，他们对北极很感兴趣。中国军队还会等多久之后宣布建立他们的北极军事能力呢？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地区位于北极圈内，美国跟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和瑞典一起同属北极国家。然而，美国目前只有2艘破冰船仍然在为海岸警卫队服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康利说，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北极的战略意义，长此以往将不能应对北极地区的突发事件。
我们30多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如果北极地区出现突发事件，美军可能会说我们会做出回应，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做出回应。
白宫去年5月公布了首份国家北极战略报告，五角大楼去年12月宣布了国防部的北极战略，军方也在加强在北极圈内的军事演练。美国预计还会在明年4月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这将给美国在影响北极事务上带来很多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总统选举的不完整点票结果显示，糖果制造业亿万富翁前外交部长波罗申科的票数遥遥领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乌克兰选举委员会周一表示，大约三分之一的选票点算之后，波罗申科星期日在出口民调显示他赢得了56%选票之后宣布获胜，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官员进行谈判。
我认为我们越早会谈，越早设定议程，对俄罗斯人民就越好，因为俄罗斯人民正在为克里米亚冒险行动付出巨大代价，跟乌克兰付出的代价一样巨大。而我们在筹备这次会议就是应该负责任，所以我看我们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困难。我真希望这次真正自由公平的选举，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选民的积极参与清楚地表明，乌克兰要自己构建自己的未来，俄罗斯是我们的邻居，没有俄罗斯，谈论整个区域的安全或者全球安全成效会差得多，甚至几乎不可能。
前总理季莫申科名列第二，得票率为13%。
首先我要祝贺整个乌克兰，因为尽管有外来侵扰，尽管克里姆林宫意图破坏这次选举，我们依然举行了一次诚实的民主选举。
亲俄分裂主义者曾威胁要破坏投票，并在乌克兰东部封堵了投票站入口。在分裂主义者控制的城市顿涅茨克，投票站都没有开放，而在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据报道也只有16%的投票率。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承认选举结果，尽管他对其合法性存有疑虑。他还表示希望乌克兰新总统结束在东部针对分裂分子的军事行动。星期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准备同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候选人波罗申科对话。星期日的选举是从去年开始的不时出现暴力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高潮，抗议活动将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赶下台，也导致乌克兰讲俄语的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接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乌克兰这次总统大选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遭到了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的严重干扰。到底波罗申科的当选能不能化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采访了自由欧洲电台乌克兰语组主任德拉奇。德拉奇表示，波罗申科是乌克兰政坛的常客，拥有丰富的政治经历，许多选民都寄希望他能为乌克兰重建和平做出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详细报道。
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正式的投票结果，但是选后民调显示波罗申科赢得了大选。令人意外的一点是，他没有经过决选便明显获胜。另一个意外是，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前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向波罗申科祝贺胜选。季莫申科之前曾参加过竞选总统，波罗申科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他基本上在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做过，他担任过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经济部长等职位。乌克兰人对这次选举最期待的就是和平。不幸的是，乌克兰东部的选民无法正常投票，因为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关系，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大约只有15%的选举站开放。但是在乌克兰东部和中部，许多选民必须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完成投票，而东部很多的选民却因为选举站关闭而无法投票，比如在顿涅茨克。也有很多选民因为担心暴力事件而不敢出门投票。大家都期待波罗申科重建和平，缓解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对峙。波罗申科承诺要前往乌克兰东部地区，甚至暗示可能在这个地区举行就职典礼。波罗申科支持欧洲整合，在乌克兰国内他承诺要清除腐败。不过所有其他的总统候选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政见。政治观察人士关注未来波罗申科的内阁成员以及国家的走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今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 我们稍后呢会为您报告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共反腐又指向了一名高官子女。另外，中国向手机垃圾短信进行宣战。还有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颁奖纪念六四。详细情况到时稍后为您报道。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30，我是齐永明，接下来带您继续关注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不仅造成外交和军事危机，还使乌克兰在经济和能源方面面临危机。俄罗斯大幅度地提高了输往乌克兰的天然气的价格，乌克兰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四处寻找更为廉价的新的能源的来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的运转靠的是天然气，在这个能源不足的国家，家庭和工厂消耗着大量天然气。直到不久之前，他还能以折扣的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但是当乌克兰人今年2月把亲俄罗斯的总统赶下台之后，俄罗斯把天然气价格调涨了40%。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能源市场专家皮埃尔·诺埃尔说，乌克兰新领导人面临两难境地。
他们现在面临相当困难的选择，或许根本无法再为廉价天然气在政治上顺从俄罗斯，以及为了政治独立而支付昂贵天然气价格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诺埃尔说，在过去几十年，乌克兰一直以高折扣价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因为俄罗斯输往西欧巨大市场的唯一的天然气管道经由乌克兰。俄罗斯和他的客户为了修建两条新的输气管道已经合作多年，新的管道将避开乌克兰，消除他在能源价格上讨价还价的条件，那样将使得俄罗斯能够以高价把天然气卖给乌克兰。这对于消费者和业主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基辅的一家餐馆老板吉尔法特就是其中之一。
天然气价格会影响到我们，会影响到取暖和热水，水电费价格上涨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提高菜价，
那或许就是能源独立要付出的代价之一。餐馆附近一家服装店的业主鲁斯兰·帕夫柳克则从更大方面着眼，呼吁提高能效和储备，以及为未来而付出。
乌克兰人必须停止哭泣，勒紧腰带，并且要明白，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
能源浪费严重的乌克兰工厂和工人则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勒紧裤带。这些工厂大多数位于亲俄罗斯情绪最强烈的东部地区。皮埃尔·诺埃尔说，那样就使乌克兰难以就必要但痛苦的改革达成全国性的共识。
Ukraine is fundamentally split.
乌克兰从政治和经济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它的一部分或许愿意承受，另一部分则根本没有兴趣和意愿，总之不会去做。
诺埃尔说，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政治上的交易，使得东部在经济上保持与俄罗斯的联系，将可能缓解这个问题，也会让俄罗斯得到他显然想要的对乌克兰的影响力。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传播新的乌克兰所坚持的普世民主价值观念，同时对抗俄罗斯的宣传。波罗的海国家不久前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三宣布，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对抗俄罗斯宣传。当局已经决定把位于基辅市中心总统办公厅对面的一栋3层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划拨给对外广播机构当作办公地点。乌克兰危机中，许多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开足马力宣传普京政府的政策。帕申斯基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决定成立对外广播机构。他说，许多人都在讲，我们今天正输掉在国际舞台上跟俄罗斯的宣传战，所以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准则，来组建类似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英国广播公司那样的机构，来对抗俄罗斯的宣传。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和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休马尔透露， 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将以英语和俄语播音和传送电视节目，受众将包括独联体，特别是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欧洲和美国等世界各地区。他说，电视节目将会很新颖，受众将能看到另一个乌克兰，而不是一些俄罗斯媒体谎言宣传描述下的乌克兰。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的宗旨就是要传播新的乌克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乌克兰不想成为类似俄罗斯那样的专制国家，乌克兰也不会怀念苏联和苏联的价值观。正相反，乌克兰正在努力和成功地进行朝向民主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丘马尔还特别强调，对外广播对今天的乌克兰必不可少，因为乌克兰的立场必须让世界各地了解知道。来自哈尔科夫的一名乌克兰记者说，乌克兰办对外广播，特别是俄语广播，今天极其重要，因为乌克兰东部俄语区居民被许多俄罗斯媒体的谎言宣传洗脑。他举例说，克里米亚东部俄语区居民是通过几家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而不是通过乌克兰媒体了解和关注几个月前在基辅的反政府示威。目前在乌克兰工作的俄罗斯著名记者叶夫根尼·基谢廖夫说，许多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方针是，或是干脆不提乌克兰，或是报道的话，全面是负面的报道。基辅的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要超过俄罗斯民众对乌克兰的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宣传。因为普京政府害怕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和颜色革命会传播到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媒体上较少能够看到有关乌克兰的正面报道。
帕
尼奥托说，200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就越来越不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向俄罗斯民众解释，不应该发动和参加反政府示威，不应该组织类似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反政府示威。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签署了一道秘密命令，表彰了300多名在乌克兰危机中报道有功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几乎涵盖了俄罗斯各个主要媒体，但两家著名的自由派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被排除在外。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颁奖仪式也没有对外公开。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一种完全新类型的侵略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媒体已不再是自由媒体，而是一支军事部队对乌克兰从事宣传战。帕鲁比说，几天前被乌克兰军方逮捕的两名俄罗斯生活新闻电视频道的记者不会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会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因为在这两个人的汽车里不但发现了便携式尖射防空导弹，他们两个人还同亲俄武装人员一起行动，并拍摄攻击乌克兰军队的画面。俄罗斯媒体一直称乌克兰临时政府非法夺权，没有合法性。乌克兰临时政府中的领导人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俄罗斯官方也要求释放被捕的记者，并指控乌克兰限制新闻自由。为了抵抗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攻势，同样拥有大批俄语居民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一个月前也决定成立一家俄语电视频道，运转经费将由三国平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印巴关系。星期一，莫迪将宣誓就任印度总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一抵达新德里，他将与世界各国政要出席戒备森严的印度总理就职仪式。印巴两国长期不和，这是巴基斯坦领导人首次出席印度总理的就职典礼。分析人士说，谢里夫出席就职典礼可能表明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作为善意的表示，谢里夫星期天下令释放150多名印度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渔民。印巴两国经常以越境非法捕鱼为由拘捕对方的渔民。莫迪的人民党在选举中对国大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意味着人民党可以成立政府，而不必与地区领导人组建联合政府。埃及方面，埃及人于星期一和星期二投票选举新总统，人们广泛预计前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赢得选举。塞西将埃及选民总统民选的总统穆尔西赶下台。在举行这次为期两天的选举之前，埃及经历了三年多的政治动乱，两位总统在民众抗议中被赶下台，数千人死于冲突和激进分子的袭击，埃及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塞西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将没有前途。在塞西和埃及军方去年罢黜穆尔西之前，穆兄会是埃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塞西今年三月退役，准备竞选总统。在穆尔西之前，所有埃及总统都来自军方，但塞西表示，军方不会参与治理埃及。塞西的唯一竞争对手是左翼的政治家萨巴西。在2012年总统选举当中，萨巴西得票数位居第三，穆尔西在那次选举中获胜。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的政治消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因贪腐问题遭到调查，这是继周永康儿子周斌以后又一名中共前高官子女被揪出来。不过，这是中共反腐斗争的继续，还是内部权力的角逐的结果？舆论似乎呈现多元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26日报道，中共高层已经批准调查贺锦涛涉嫌贪腐案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已通报了对贺锦涛的部分调查。贺锦涛案之所以令人瞩目，因为贺锦涛是前中共高官贺国强的长子。报道说，贺锦涛目前已经被软禁在家。维基百科说，贺锦涛是贺国强的长子，部队转业，参与过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改组，创建过私募基金，曾与摩根斯坦利、华润集团合作过多个投资项目。他的妻子和子女目前已经移民美国旧金山，在那里从事房地产和酒店投资。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落马后，贺锦涛据传涉案。贺国强曾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被认为是中央书记处中最有权力的成员之一。报道还说，贺国强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侄子。鉴于调查尚在中共严密管控之下，贺锦涛贪腐案件的细节目前无从知晓。报道说，贺锦涛被调查与华润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有关，而对宋林案调查的阻力据说与贺国强案中阻挠有关，因为贺锦涛与宋林案有扯不清的关系。针对中国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战役，打老虎领域的最新动向，宪政学者陈永苗说，
从我自己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可能看到就是说他打老虎啊什么东西，他是一个形象工程，来让人们觉得他能够变成可以变得廉洁的，就是让大家把这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吧。
不过这位宪政学者说，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不是太子党成员的后代，因此不会触及中国最高权贵阶层的核心利益，揪出一个贺锦涛无关宏旨，此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南华早报说，调查前中共领导人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不得不说习近平反腐有时面临艰难抉择，但是习近平懂得为改变中共形象和他的统治，他不得不痛下决心继续对贪腐采取零容忍态度。贺锦涛因涉嫌贪腐被中共调查，似乎是一件反腐积极事件，但因中共媒体以及信息不透明，外界对事件了解只能扑朔迷离。路透社以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为题， 报道了包括周永康之子周斌等前中共高官子女涉嫌贪腐遭调查事件，认为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现政权最终扳倒周永康的外围战役。对此，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说，
这个党内斗争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但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可能性来反对他是党内斗争，你没办法用政治来推翻他，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信息来否定他吧。
报道说，中纪委调查贺锦涛并不意味着贺国强将受牵连，此案与周永康及周斌父子案有所不同。后来成为中纪委书记的贺国强上任后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要求家人遵纪守法，出了问题对大家都不好，还让兄弟和孩子们逐一表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近四分之一世纪，人权人士指出，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明显进步，甚至有所倒退。他们呼吁自由民主国家要结成统一战线，向中共施压，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共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的打压，陆续拘押了一些自由媒体人、律师或学者，包括高瑜、朴志强、伊利哈木等。今年早些时候，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娜·诺塞尔说，25年来，联合国没有再通过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限制、监视和打压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六四25周年纪念日之前，这种打压更加严厉。
这非常令人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全球不自由的国家数量在减少，有些积极的迹象，但仍有些国家凌驾于自由之上，就包括中国。
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向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加影响。自由权利项目共同创始人和主任雅各布·麦克汉切马说，很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而淡化中国践踏人权的势力，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但中国在联大会议就人权理事会选举投票中获得176票，表明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当选。如果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愿意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愿意公开反对践踏人权的势力，那么中国怎么会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呢？这是令人不安的。
自由之家说，全球的言论自由连续8年持续下降，中国就是48个不自由国家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泰德·皮克内说，美国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势力不能逃避，而是要在捍卫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领导盟国向中国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六四25周年前夕，北京当局加紧拘押维权人士和学者，同时忙于应付频频发生的与民族问题相关的暴力事件。中国人权观察和分析人士从中看到，具有更强烈危机感的新任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以各种方式排除可能危及其政权的因素。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号发表的《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涵盖了中国人权在民主、言论自由和少数民族等9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强调了去年中国在废止劳教制度、反腐、少数民族政策倾斜和环境问题等方面采取的新的 举措。白皮书所说的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得进步，有目共睹。任何一个客观理性的观察者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中国从1991年的时候开始发表中国人权白皮书，刚刚发表的这一份对2013年中国人权的总结报告是其发表的第13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常常引发外界关注和批评，这些批评通常集中在对中国在言论和宗教自由方面所进行的钳制，对维权人士的打压，以及亟待改革的司法体制等方面。中国政府则一向地宣称中国人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人权白皮书则是当局对自己的人权政策进行宣传和辩解的一种方式。这份白皮书在民主权利方面列举了当局在落实选举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人大积极推行民主的立法，以及政府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还有廉政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最具有争议的言论自由领域，则特别的提到中国网民每天发布和转发数以亿计的微博信息和微信等及时的信息，涉及范围非常的广泛，以此来表明中国人享有着广泛言论的自由。但就在白皮书提及的微博空间，不少的网民则抨击了白皮书在上述方面所做的结论。许多评论显示网民对于政府报告所持有的不信任的态度，批评其试图粉饰中国仍然存在的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实。就在六四25周年前的敏感时期，当局更是拘捕了高瑜、蒲志强、艾未未和徐有余等维权和异议人士。美国之音曾经就此采访了几名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诺塞尔曾经说，中国在六四纪念日之前加紧打压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局在这一方面缺乏政治上的意愿。北京的异议人士胡佳则说，则以自己的自身处境为例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从他个人的体验就可以一落叶知天下秋了。胡佳说，
现在针对六四的这个时间段，他推出这么一个报告呢，他就要想先声夺人，要先入为主，就是说先给大家一个，哦，我们的人权状况很好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在你大家都瞩目这么今年以来尤其恶劣的抓了如此多的人滥用他的刑事羁押手段的时候的话，他推出这么一个，他当然有稀释你的国际关注点的这样的功能。
不过胡佳说，这样的白皮书并不仅仅是写给外界看的，对于国内忙碌奔波的人来说则有着洗脑的功效。北京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当局近期加紧打压异议人士，不完全是因为六四周年要到来，而是主要因为整体形势的进展，当局怕引发连锁反应。张立凡说，当局目前和知识界的关系是三十几年来最差的时期，甚至比25年前的六四之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收得更紧。因为当时过了不久，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所谓的反和平演变也就不再提了。他说，目前知识界感受到本届政府比前几届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管控更为严厉，这反映出现任中共领导人对现政权有着更强的危机感。他认为这样的危机感是害怕失去政权所形成的，因为现在国内没有哪个阶层是满意的。张立凡说，
而且呢，现在好像形成一种就是逆水效应，就是越是那个有危机感就要越要集中权力，而越集中权力矛盾就越激化，然后就更加的有危机感。所以现在的这个就是一种越来越紧，但是实际上是由于这个主政者自己缺乏安全感所致。
这位中国近代史学者说，从以往中共的政治运动来看，总是有张有弛，而现在张而不弛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了，这不光反映出外界的问题，而更表现出它内部已经发生了问题。
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泰国军方首脑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国王已经正式认可他担任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该委员会将负责治理国家。巴育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如果再次发生政治抗议，他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武力。此前军人和抗议者在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巴育将军说，他的目标是尽早举行选举，但是他没有说明选举的时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其他日本高级官员批评中国军方这个周末在东中国海制造了两次军机逼近日本侦察机的危险事件，称中方行为具有恐吓味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军机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侦察机的事件是有可能导致偶发事故且极具危险的行为。他说，日方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抗议。菅义伟表示，自卫队飞机的飞经地点系中俄演习区域外空域，自卫队飞机并未对中俄联合军演带来任何妨碍等危险的行为。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全国各地大小城镇组织游行集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奥巴马总统将在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向阵亡将士敬献花圈的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此前奥巴马总统向驻阿富汗美军发表讲话时指出，在阿富汗的军事进程是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星期天早些时候，数千名摩托车骑手参加了每年一度的所谓滚雷活动，骑车穿过首都华盛顿，提醒人们关注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阵亡将士纪念日是美国的国家纪念日，多数人这一天不上班上学，这个三天长周末被看作是夏季休假季节的非正式开始，很多家庭会在户外烧烤或者去海边或公园游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阿富汗进行了事先未宣布的四个小时的访问之后，已经于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返回了首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期间在阿富汗看望了美国的部队。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政府下令国有企业切断与美国咨询公司的业务往来，以防这些美国公司为美国政府充当间谍。不过，波士顿咨询集团等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美国公司尚未收到正式的通知。几天前，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五名中国金官，指控他们利用网络黑客技术窃取美国的公司的商业机密，中国立即对此做出了强烈的愤怒反应。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表示将采取新的举措应对手机垃圾短信所造成的破坏。工信部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工作组，成员包括各电信公司和网络安全公司的代表。埃及人星期一和星期二投票选举新总理，人们普遍预计将埃及选民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的前埃及军方领导人塞西将赢得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